好的，那我看到点了啊，咱们就开始吧啊。好，我找一下，切一下，看上次到哪了，找一下啊。幺几啊？那找不啊？好，找一下，切一下啊。哎，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个赵州禅师这个语录的这个十二是歌的话啊，咱们说就不多了，今天晚上我不多了。十二是歌，我们说这个他从丑时开始啊，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我们说到了午时啊，午时我今天把这个午时再稍微再切一下啊，我们再把这个午时切一下，然后咱这个再复习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看那个赵州禅师这个十二是歌的话啊，前边很长时间说到从丑时啊说到午时，午时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这个到了中午啊，肚子饿了要吃饭的。他说这个日南午啊，茶饭轮还无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啊，果至北家不推住，苦沙盐大埋醋，素素米饭蟹莴苣，未曾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咱们上个星期啊，上个礼拜四学到这儿啊，一天了，很不容易，终于吃了一顿饭。那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胃食开始，我们看一下啊，胃食，我把胃食这一段切上，行，咱们学习一下啊。胃食它这个啊，我先念一下啊，日。这个字我还不认识，可能是个字吧啊。日之位，这回光阴不见地，腾文一宝望北极，今日老僧身边事，不惜茶案不论意，复个破戏日里睡，料想上方斗率先，也无如此日之背。美不美啊？哎呀，这个到了咱们说未时了啊，我是吃过饭了，到未时到一点啊，一点到三点到这个时间了，就像现在我们要午睡了，午休了，老和尚也一样啊。这回光阴不见地，曾闻一饱望北极，一天吃了一顿饭，日中一时，终于有了不饿肚子了。曾经听说一饱望北极，今日老僧身边事，不惜禅不论意。作为出家人，作为和尚来说是既惜禅又论意啊。为什么赵州禅师说不惜禅不论意，复个破戏日里睡？哎呀，你看看多舒服啊，这些赶紧睡觉了，我也不坐禅，我也不论意。料想上方斗率先，哎呀，斗率先，斗率内院，弥勒佛那个地方也没有我这舒服啊，也没有我这弄个破席睡到这儿啊，然后太阳照着我这个背暖洋洋的，就是炙烤着，现在秋天呢很冷了，我也没有什么衣服穿，也没有多少被子盖，你看现在这个。在前面这句话，这回不见光阴地啊，其实来说，要是字面意思来说，哎呀，这一回我也不到那个阴凉那个地里边了，我到太阳地下边，去休息休息。那要是咱们跟他想隐身的话，其实也可以啊，哎呀，那你隐身的话，哎呀，没有这个什么妄想啊等等啊，那都其实有点穿凿啊，就是描写这个景象。不惜禅不论意，那为啥不惜禅不论意呢？有禅可惜，有意可论吗？等等啊，我找禅师的禅师家就是这样啊，这才是禅师家的本分啊。这是说到未时，到未时啊。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未申时啊，下来是申时。申时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现在相当于现在这个下午的三点，到五点这个时辰啊，三至五点。申时这个时间啊，这个普时申，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影，一双面子黑村村，油麻茶试试枕，金刚不用苦张金，愿我来年残麦熟，罗侯罗儿。御医文，这个申时啊，到三到五点了，你看这个时间来人烧香了啊，就是来人供养了，也有烧香礼拜人嘛。 你这个农民呢、啊、我们知道当时我们说唐朝到五代等等河北啊这地方的人们很苦啊战乱嘛。那农民这个在辛苦的劳作劳作完了以后到下午到申时了啊地里的活干完了到这个地方也来拜拜佛吧烧烧香吧所以说也有烧香礼拜人你看来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五个老太太老婆嘛。现在我们也是说一般的烧香啊许愿啊求福报啊到这个寺庙里等等也是这个老太太多啊那个古今都一样五个老婆三个影这个影就是脖子下边的甲状腺啊甲状腺肿大我们小的时间老家的叫影嗯就是脖子下边长个大疙瘩啊五个你看那个时间的人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病啊好像是缺碘一样你现在所以我们吃那个加碘盐一般就没有这个不讲这个影了五个老婆三个影一双面子黑村村哎呀黑村村这个村子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这个小口子啊风一吹一干活哎浇点水风一吹吹裂口了描写这个农民啊等等啊干活的辛劳劳累啊等等。油麻茶试试枕金刚不用苦张筋。这是一句话啊。这句话我在看了看咱们可以有两个理解啊。一个理解是这个五个老太太来这烧香了然后拿着油麻茶来供养这个赵州禅师。所以这个油麻茶呀很这个油麻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油茶嘛就是一些炒面啊杏仁啊那些油啊炒一炒啊然后可以冲一冲那个油麻茶是很珍贵啊也不容易金刚不用苦张筋我现在他们来供养我也喝了这个我们不是和尚们出家人吗我们吃五嘛过午不食那这个也不算什么犯戒啊所以金刚啊你这个力士啊你也不用瞪住眼睛啊怒目金刚的不犯戒不犯戒。这是我们从另外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理解。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五个老太太来这个地方的烧香供养了赵州禅师拿自己这个茶来招待他们。赵州不常说嘛吃茶去吗所以赵州禅师拿着这个油麻茶来招待这三个五个老太太。所以这个油麻茶也很珍贵啊我虽然在招待他们的同时我自己也喝点儿所以金刚力士啊你也不要这个眼瞪着我了下边这句话愿我来年残麦黍罗侯罗二玉一文这是这个五个老太太在这烧香的时间许愿的你看看他来这干啥的拜佛呀拜佛干什么求福报啊那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吗还是求福的人多啊还是求福的人多。哎呀我现在来这烧烧香供养供养愿我来年残麦黍啊哎呀佛呀佛呀你保佑我呀等我来年我的小麦我的蚕豆啊我等等我种的庄稼啊有好的收成我们一家人都会有好的这个都不饿肚子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再来多供养一点供养多少呢罗侯罗尔佛的儿子嘛佛的儿子罗侯罗嘛。也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这个地方就说还是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到明年我许个愿我财卖熟了我不封产了我家里收成好了我再来供养就是求福报的啊求福报的这个地方他并不是说求解脱的但是种个种子吧咱们看着还种一个种子这是说到了申时三点我们说是三点到五点接下来就到了酉时了酉时就是五点到七点这个时辰啊太阳一般该落了啊就是现在咱们说这个日落西天了太阳落下去云彩红红的将落未落的时间这叫个酉时日入的酉时外边这么多人啊进不来日入酉除却荒凉更何首云水高流静蕊无历史沙弥镇常有出歌言不到口望续谋你子孙后一条竹杖出纪力不但登山兼打狗 哎，到这个酉时了啊！哎，我切了，我再切一遍，是不是有这个？我再切一遍，再切一遍，是不是有这个敏感词啊？我又切了，能看到不能？啊，成效就能看到了，有了啊！日主酉，哎，到了酉时啊，好，能看到了，行。到这个时间了，你看荒凉不荒凉啊？在这个荒村野庙里，这小庙也没人来，申时的时间有几个人拜拜佛。到这个时间出去荒凉，更合手，有什么手的呀？云水高流定为无，像这个云呐、啊，高山上的流云，天上的云一样，像这个地上的这个河流一样，这个水呀、啊，流来流去，这个云吹来吹去，但是实际上它是无。静为无，就是我们说这个啊，万法万象都是虚幻的，都是空的，万法皆空，万法皆虚幻，幻象嘛，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这个梦幻泡影嘛。云水高流，静为无，力似沙弥心常有。力似啊，到所有的这个好多寺院里边去行脚去参访啊，这个寺院住住，那个寺院住住，行脚僧人嘛，所以力似沙弥心常有，经常有。经常有，像赵州年轻的时间也不是在这个参访了很多的寺院吗？这个参访的寺院多或者少，与自己的悟道不悟道啊，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啊。如果你到处到处走一走，像旅游一样，哎呀，那也是先很耽误时间啊，先瞎耽误时间。所以历史上你经常有。你看这个到下边，我们看它到底这些力士沙弥到底是悟道是没悟道呢？你看到下边说的，它不一好像不一样啊。出格言不道口，妄续蒙尼子孙后。哎呀，出格言呢不道口，你到他们嘴里边都说出来的话都不像。你像我们说那个，就是说这个见地，见地不真不道，所以叫出格言不道口，还是在这个。说起这个地方说了一个出格言，其实也没有一个格可言啊。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方便的话啊，出格言不到口，就是那个见地不行。那就是你参到这儿参一下，那参一下，到最后真的还是没有不悟道。所以是妄为释迦牟尼的子孙啊，妄续牟尼子孙后，妄图释迦人，妄为这个牟尼子孙，跑来跑去的。结果啥呀？就跟现在有些咱们这个居士们跑来跑去跑庙啊，跑庙的人也有一部分啊。下边这个说自己的啊，一条竹杖出祭礼啊，一条竹杖出祭礼，不但登山兼打狗。这个竹杖就是出祭礼啊，这个上边带刺的啊，这种竹杖不但登山兼打狗，老了嘛，拿上竹杖登山打狗。把这样的一个感慨啊，这是到了酉时，下来都到戌时了。戌时就是说进更那个开始的掌灯了啊。我们现在说掌灯了，天已经黑了，7点到9点这个时辰啊，7点到9点这个时辰，这个时间一般僧人应该这个吃完饭啦，不吃完饭了，就有点时间这个其实晚上他们不让吃饭啊，不吃饭，说是有一些这个要参禅呐、啊、等等啊，这个时间有点点心的、啊、有点饼子之类的。钥匙，这个时间又开始用功了，做一个是黄昏戌，黄昏的就是7到9点戌时了。你看这个独坐一间空庵室，阳焰灯光永不逢，眼前纯是金州漆，终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秋鸡。秦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不落蜜。到戌时了，开始打。独坐一间空庵室，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点灯啊，独坐一间，在这边打打坐，空庵室不妨打坐，打坐也就是没打坐，没打坐也是打坐。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要专门我就是去要来打坐，但是这个地方就像咱们师兄弟们平时说那个不妨，独坐一间空庵室，打坐，阳焰灯光永不逢。阳焰就是咱们学这个楞伽经啊，讲这个阳焰，我们已经学过很多了啊，师兄弟们都知道。看到这个，就像现在看到那个柏油马路上，虽然古代没有柏油马路，看见远处，在阳光的照射下， 像看到上雪一样，这叫良宴。就我们有一个这个科鲁春宴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鲁啊看到是雪永远撵不上，所以是假的虚幻的阳宴啊，灯光永不逢。那不管你是虚幻的阳宴，我也没这个地方也没有，不管你是什么这个智慧的灯光也没有，哎，这是什么两头兜不住，都双圈呢、啊。我这样咱们这样一讲话，其实就不如人家圆而美啊，阳宴灯光永不逢。咱们说这个什么这两边都没有，啥都没有啊，不住双圈，眼前全是金周漆、啊、黑咕隆咚的，一片漆色。荆州这个地方在就是那个在唐朝的时间是指现在的这个安康一带啊，陕西的安康一带叫荆州。荆州那个时间可能那个漆这个漆古代的漆那些现在是化学漆啊，古代的漆是那个树上那个一种树叫做漆树，在那上面割出来的大漆亮光光的，荆州的漆可能最好啊，所以眼前全是荆州漆，黑咕隆咚的。但是这个禅师们有的时间，特别是那个谁啊，那个雪峰禅师，当年那个学道的时间，人家老说他是不快趋同，不悟道，像一桶漆一样必须屈的。这个时间，我们看这个地方到底他说的啥意思啊？眼前全是荆州漆，眼前一片黑的，我们也可以说打成一片，一点漏没有。不过这样说，也可以这样说，不是太美了哈。下边说中不闻虚度日，唯闻老树闹秋鸡。我在这个寺院里面，在这个钟鼓声啊，晨钟暮鼓嘛，打钟，也听不到，在虚度光阴，但是虽然听不到钟声，能听到老鼠的这个的声音。这个钟不闻，咱们这样解释啊，反正是不是太美。就说闻而不闻吧，不闻而闻，终不闻，就是这样啊，没有能闻所闻，终不闻，好像我们虚度日呀，好像这个老和尚在这没有事叫虚度日，那就是我们昨天是学习那个谁呀、哪个禅师说佛是无始人，无始人也可以忙也可以不忙，说终不闻虚度日，那未闻老鼠闹秋鸡，但是能听见老鼠叫，为啥呢？这个时间叫闻而未闻。下边这个贫和更得有心情，思念念个不落蜜。贫和啊，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不落蜜，这动个念头，念个不落蜜。这个动念，这个动念就是没动念。好，咱们现在说的就是论义啊，前面说的是个不参禅不论义，我们现在正在论义，这是到了黄昏的虚实啊，下边该到亥时，该到亥时该休息了，该睡觉了，到九点以后，我们看看这个禅师在这个时间怎么说啊，亥时现在我们一般来说到这个时间也该休息了，入定了亥。门前明月谁人爱，巷里门前明月谁人爱，巷里未愁卧石去，五个衣裳着身盖，刘维诺赵武介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三生囊清空问着走远总不会。到了半夜了，该睡觉了。这个时间门前那个明月照到这个我们那个窗户上，照到窗前，像李白说那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门前明月谁人爱？巷里未愁卧石去，五个衣裳着身盖。愁什么呀？愁就说睡觉了，睡觉了这个时间发愁，为什么呀？没啥盖呀，也没有被子，也没有衣，也没有裳。一是上衣，上是下衣。这个时间，这个出家人有三衣嘛，这个时间有衣可以盖一盖。昭州禅师我们在学到这个丑时的时间，光有衣服袈裟没啥盖，冷啊，像杜甫写那个秋风里茅屋收复歌一样啊，就是冷，没衣服穿。这是前边这两句也可以稍微这个后边主要是描写个景，前边这个门前明月谁人爱。 也可以，可以，也可以，这个穿着穿着一下。银泉明月代表什么呀？我们说，哎，代表佛性，代表悟道。谁人爱呀？有几个人想写解脱道啊？也可以这样穿着一下啊。后边这个刘维诺赵无界，口头说善甚奇怪。哎呀，这个维诺师，还有这个剑和手剑的这个苏家姓刘的。这两个人，哎呀，平时口头说善甚奇怪啊，也说善呐、说法呀，很奇怪，很奇怪，怎么奇怪了？任你三生囊清空，问着斗圆总不会。就是赵州和尚老和尚，这个法布施把自己的这个囊里面这个东西清空，全部倒给他们，但是。这出家或者出家或者说是这个俗家人也好，这么多年学佛法这么多年，到了现在老和尚这个倾囊相授，其实也没有一个相，也没有一个什么相授的法本法无法嘛。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问着总圆都不会，问着都圆总不会，白学了，学这么多年，但是你要说会，你要说会了吗？那。那看看有一个什么要会的没有，你都不会啊，都不会这么懵懵懂懂的，蛮含佛性啊，龙腾真如，你学半天啥也没学啊，是所以说，哎呀，这个老和尚在这个地方发一个感慨，你看这些人，你学佛你学的什么呀，你这样的到了这个到了下边是子时啊。亥时我有啊，我切下子时啊，下子时，子时都到半夜了，到半夜了，都到这个十一点啊，十一点到这个凌晨一点了，都到这个时辰了。这是从这个他从丑时开始做的，到这个时辰呢，我们看就到半夜了啊，半夜了这个入定，半夜子，我这个多沾了一点啊。前边那个我们说过了啊，半夜子心境何曾得赞子，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主持能有几，普踏床破鲁席，老于木枕全无备，尊相不烧安息香，回里唯闻牛粪气。半夜子说了，哎呀，这个心境何曾得赞子啊，这些念头啊，啥时间能止下来呀、啊，静啊，心啊，于静啊，等等，没有止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不止而止，对赵州禅师来说，不存在什么这个止啊，有不止啊，等等啊，那是赵州禅师这样说，那我们现在也是，咱们这个也是一样的，和禅师这个地方的，我们的都是一样的，你说啊，什么是怎么能把妄念吸下去啊？你吸它做魔啊？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个希望的，你不跟他跑就得了吗？思量天下出家人，是我主持能有几，天下的出家人呢，像我这样的有几个呀、啊、那你看这个咋回事啊，当时我们说的北方嘛，土踏床破鲁席，弄那个土垒一下，弄个土坯垒个床，一张破鲁席，老于木枕，这个枕头鱼目不大，我们像那个鱼市场啃一点、然后这就当枕头了，连全无被，没有被子，有的这样还是描写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你看看，其实禅师到晚年的赵空言赵王和燕王的是不是啊？有声音啊，我看这个桥不动弹啊，现在我看又动弹了。赵州禅师不是说水浒牛吗？所以灰里微微牛粪气，也没有好香啊，等等。这是我们从这个表面上我们来这样看啊，十二支歌就整体上这样说，说上一个描写当时一个僧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这么多啊，我看就到这儿吧，下边请这个请郭宏愿师兄上，这个该这个点路了啊，那我就下了，看看这一段，如果谁有啥。有想说的我还可以再上来说一下啊，没有我就下了，请郭师兄上。
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今天是临时顶档，我回一个短信微信。 我上课暂时不跟你说了啊。按照这个部署的话，是有一个该学那个毕业录里面有关赵州的，就说是赵州的这些东西，那么后人是怎么评唱的呢？好像挑了有12格，我建议就是挑一下，然后刘旭峰师兄挑了12格公案，好像是今天那个该讲的那个师兄没到，我现在临时顶一下。那个大家到武登会员群可以下载一下，我把这个第2则又重新的就是分了一下段，为了方便看，然后呢我写了七个题目，本来周三呢讲的也是圆悟特勤，就准备讲毕业录的，然后那个我就按照那个基本的纲要是一样的，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分了七大段落。好，现在我切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武登会员群里面，我在那里面下载了，就是在那个评论界里面上传了，就说是赵州的他那个毕业录，他有他的格式和套路。你要是会这个格式和套路，你也可以评上一则公案，你知道吗？就是按照他这个格式跟套路，我记得当时齐老师他就评上过一则，但是大家当时也没注意，就忽略过去了。当时在乐趣园里面，齐老师有评上过一则，他总的思路就是先说一个总纲，就是这个总纲就是说是叫垂世云什么什么，就是他先说一句总评，然后呢说完了总评之后再举一个公案，说完了公案之后呢，就把这个公案的背景前后啊前前后后什么的，这个公案的主人公啊给介绍之后，他就要提这个公案他怎么样的，就是说是奇特啊。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圆悟父亲他会在这个公案中说，比如说你是长盒子，你说你会想着你也是其中一个人，然后你会怎么打理。然后呢就是那个圆悟父亲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他能够替你打理，比如说是狗子有佛性也无，你说有佛性，你说无佛性，你说那个庭前摆的树，你说摘杨花这些东西叫那个圆悟父亲都给你罗列一番，圆悟父亲就会说，有的人说要这样打，有的人说要那样打，有的人说要怎么打，他把你能想到的那个回语全部打了一遍，然后再呵斥一番，瞎了一声什么什么的，这样打怎么败啊，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提示公案这一段总会有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特好玩，因为我们看到公案难免就想着自己打语嘛，然后他就会先给你打，然后说你这个根本就不相干，你这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呀，这人要是站不稳脚的一听又那个什么了，就心里头又起一疙瘩。这个是第4个，就是提示公案。提示公案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雪窦颂，因为这个赵州的这个圆悟特勤的毕业录，它是颂古，就是雪窦的有一个颂古，对于公案的颂古，但是雪窦的这个颂古呢很古傲，就是说它的那个用词很节俭很古傲，一般的人呢看不明白雪窦这个颂，然后就是赵州会把雪窦的颂再写上，再把这个雪窦的颂再解释一番，连解释再评唱的时候不仅解释这个颂是什么意思，然后通过颂他再调侃雪窦，大概就是这样，调侃完了雪窦最后他就还有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他还会说的是你这个有一个总结，就是什么呀，这些都不相干的，倒一句来呀，怎么样的。所以说我就是分了7个纲要，这个纲要大概就是总纲垂世举言公案公案背景，还有就是题词公案，就是或者是评唱公案，然后举雪窦颂，然后是记颂解评，然后最后一个是返还颂问。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这个，垂世，先看垂世啊，那个1、2、3、4、5的那个一是我加的，是供参考的啊，那个是供参考的。你知道这个格式，大概你就知道了哪一段是说什么，就不会觉得太长啊，太糊涂。好，外面有人，好，欢迎大家提醒啊，欢迎大家提醒。第一段就是垂世，就是垂世，先说一个总的。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直饶棒如雨点儿，鹤死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忠诚忠事，设使3世诸佛只可自知，历代祖师全席不齐，大藏教全处不齐，明眼纳僧自救不了，到这里做陌生情谊，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弹簧，久参上士不待言之，后学初级时须究取， 就是这个咱老人有讲，咱老人讲的那细节那没得说，咱在这就随便聊聊啊，随便聊聊，就根据就是咱们在这看的这个文字，咱们来聊聊这个，来聊聊这个，嗯，乾坤宅，那天地啊，天地本来是很宽很宽的，是吧？天地很宽宽的，但是那天地很窄，日月星辰就一下子就全部的就等于什么呀？天地一窄，哪还有什么日月星辰？哪还有可以放光明的地方啊？都没有了，啊一哈。都没有了，所以叫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就说什么呢？就说咱们的学人的胸中啊，不能有一点点挂碍，有一点点挂碍就成瞎子了，就全黑全黑了，就是那样，就是等于是你全黑了，那你就走不了了，走不了路了，就瞎眼瞎眼纳僧，明眼纳僧，瞎眼纳僧，瞎眼出驴。瞎眼出驴就是形容一个那个修行人，他根本都不没有眼，不知道咋修啊、嗯，就是这叫瞎眼。就是说，你要是心中一有东西，心量那个一有个隔碍，就是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你就有个这个有一个这个隔碍，那就完了，就是这个。然后呢，直饶放如雨点，贺死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忠诚事。嗯，这个东西咋解释？哎呀，咱们现在就棒也不棒了，喝也不喝了，人家呢还棒如雨点，喝死雷奔。你想想，就为了这一大事，这得是多下功夫啊，多下功夫。这下功夫不是师下功夫，这学人也下功夫啊。棒如雨点似的挨棒，喝死雷奔似的一个的去震他。你想想，嗯，只要喝就这情形啊，这还是未当得向上忠诚忠事。向上忠诚，那向上忠诚事就是最急责的这个事是什么呀？然后下面又说了，我告诉你是什么啊？三世诸佛只能自知，三世诸佛不是来度众生的吗？他根本都度不了众生，他只能自知。历代祖师不是来帮助来弘的吗？非人能弘，非道能弘人，乃人能弘道嘛。但是历代祖师全提不起，历代祖师到这个地方上都哑口无言，不左右而言他，他提不起来。一大藏教都在解释这个东西，但是他解释不及呀、啊，解释不及，这叫一大藏教全数不及。最后说到，落到最后，明眼纳僧自净不了。你这个眼睛是明的，你是利落的，你这个人自救不了。那好玩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到这里该怎么办呢？道个佛子拖泥带水，道个禅子满面弹簧。如果是你是就是说是九餐之事，你就是在这里头都很熟练，都是你自家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就是知友的人。嗯，就是这样的人，有眼的人吧，就是这样的人，那就不用说了。然后呢，后面学的那些初学的初期啊，这个地方啊，要赶快的直须揪取它啊，直须揪取它。咱再念一遍这个，咱就自己学古文，咋解释都无力，就古文就是自己读着最通顺的，这个最有意思。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直饶放如雨点，贺死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忠诚事。中士摄使三世诸佛俱可自知，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全住不及，明眼纳僧自救不了。到这里做什么生情？所以你说你得不着，谁得着了？你害怕你得不着，你给我说一个能得着的人来，你看看。嗯，到了这儿，这就拍手大笑了，那人就呵呵大笑了。不到这儿了，你咋能放得了心呢？啊。嗯，到这里做陌生情谊，但是呢你这不得你心不安的，你怎么情谊啊？道个佛子拖泥带水，道个禅子满面弹簧，久参上士不待言直，后学初级直须究习。嗯，注意他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意思啊，实际上他这个地方有暗指下面这个公案，他这个地方就是很细，到了宋朝他对公案的这个研读，然后研究出来怎么样去用功的这个，他研究的很细，他就是他说到的很细很细，他用功用的细，就是宋朝他用功用的细，实际上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关键的那个提都不起，提都不起的，提都不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怎么说啊？说个佛子拖泥带水，说个禅子满面堂皇，你怎么提都提不起？那看看赵州他是怎么提的，看一看这个，就是下面就开始举这个公案了。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也可以那个就是在这儿这个打字啊，七嘴八舌呀、啊、什么的都可以。这个就是圆公案啊，圆公案。这个后面的这个注啊，很多的碧岩录的版本里面都没有，就包括那个360，现在360这个图书馆的这个东西我看还比较全，有时候能查东西，现在百度文库现在东西都很少。前一段我那个请那个季师兄帮我们上传那个楞伽，他就是他 它那个百度文库上不了，360能够上，但是呢你注意现在网上的版本都没有后面的括号，后面的括号的这个是原来大正藏里面有的，原来大藏经里面有的啊，原来大藏经里面有的，原来的那个括号是个虚括号，这是后人标注的，好像是齐老师就是最先这么标注的，这个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这个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了，有这个版本啊，有这个版本。实际上这个后面的标注啊，是应该是袁悟克勤自己的一个感慨啊，是袁悟克勤自己的感慨。但是很多的现在的电子版本都没有了，这个是精华，你知道吧？这个是精华，这电子版本没有这个就没意思了。所以大家要是在网上看《碧岩录》，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举这个公案，咱们怎么个看法？就是说又有前面又有括号，怎么看？咱们先看一遍公案，看了公案，咱们再看括号。再看括号，这样比较好啊，这样比较好。其实要是直接看，哦，拉人，好的。其实要是直接看的话，也可以。你要对公案很熟，你也可以直接看啊。就是说，他这个胶州市众知道吴楠违宪减责，淡漠赠案动然明白，这个是三组的信息名，三组宗灿的信息名，知道吴楠违宪减责，淡漠赠案动然明白。赵州呢，他经常用这句话，光这句话都用了好多好多，可好玩了。我们在赵州语录里也说过，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有一个很微妙很微妙的这有一则在这儿的，就是说那个雪豆就送了一个这个，就是赵州又说了，知道吴楠违宪减责啊，知道吴楠违宪减责才有语言，那就是减责，那就是明白，对不对？哎呀，我可不在明白里啊，我老孙不在明白里。这句话完了之后还没完，然后赵州又来一句话，施主还护息也无，那你还护息不护息了？我不在明白里，施主还护息也无。啊，这就是赵州的当时的一个，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先挑的事儿，知道吴楠违宪减责，才有语言是减责是明白，我可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那大家还呼吸不？大家还呼吸吗？不在明白里，大家还呼吸吗？哎，最好玩的就是这句话，他不在明白里，他让大家呼吸，呼吸个什么呀？马上这个僧人站出来了，打抱不平，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这个赵州的，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他没有一点点的这种，他只是真明白假明白，去看看他，就是看看他是真的是装，也猜着明白装糊涂啊，还是怎么着？你看看赵州说，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呀？赵州说，哎呀，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僧就说了，你要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呢？大家注意啊，你要是不知道，你怎么说不在明白里啊？就说明你知道，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不在这儿呢？对不对啊？僧人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问，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这儿问的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这儿问的。所以说那个袁悟克勤的评上就是看走向什么数据，不叫上数据，就说是我就僧这么问，看你走哪儿啊，看你往哪儿走，看你赵州往哪儿走，我把你赶到树上去。然后赵州说，哎，问事记得礼拜了退。那僧就应该是醒目的，醒目的僧那就没话可说，这有啥话可说？因为他知道都是方便，问事记得礼拜了退。赖有这一招，这老贼，这就是这个公案，这就是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什么，看看这个，拉人还要拉吗？不用拉吧，就先看前面的这个，大家还有什么？然后我们再看一遍，就是那个，就袁悟克勤的评唱。看完了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括号里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个啊，袁公案。赵州这个人，赵州他是很平常，知道吴楠违宪减责，这个就是经常举这个话，这个就是那个袁悟克勤他介绍的，就是寻常举此话头，只是违宪减责，这是三祖信心明说的，知道吴楠违宪减责，淡漠赠爱动然明白，才有是非是减责是明白。还那么会错过了也，跌过了也，这就一个意思。脚钉喵年堪作何用？周云是检责是明白，如今参禅问道，不在检责中，便坐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汝等还护息也无， 鲁肃人既不在明白里，且道赵州在什么处，为什么叫人护膝？先扎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心啊，就是说大家要这个明白。所以说那个袁无分您就说了，现在参禅论道的呀，不是要那个捡来捡去挑来捡去的，在那挑来捡去就是分别便坐在明白，就是要知道，要知道这个，要知道要明白这个事儿，可太惨了。就是如今参禅论道，不在选择中便坐在明白里。这个玉书红问了一个，后学初机直需究取，就是咱们吧后学吧初机吧，只需要就是取究竟的，就说是直接的，就是究，就是说究竟到底，彻到底，去研究到底，去这个找到底，去彻证到底，不到最后的彻证不撒手，这就叫究。取就是说取，就是取那个明心见性嘛，明这个心，见这个性，就是取这个只取心性，这么说，只取心性，只需究取，这明白了吧？就在禅宗里他只有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他说来说就只有这个事儿，你有啥不明白的吧，你拿这个事儿猜，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猜就行了啊。嗯，这个是介绍的，这个是介绍的，就是说赵州这个人啊，他平常举话头的话，就是说的经常举这个，就是说他举这个是为啥呢，就是怕大家谴责。这个是心经明里面说过的，知道无难唯嫌谴责，但莫憎爱纵然明白。哎，说来也巧，最近的话经常有几个初学的新密初学的师兄，哪怕他还在百度内，他问的问题啥的，我都建议他看看心经明，看看心经明，又简单，又就是说他那个言句又简单，那个意呢又能够都概括进来，就是说知道无难唯嫌谴责，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典型。所以说就建议大家看看，没看过的最好回去百度搜一搜看一看。然后呢叫那个才有是非，你就是才学才说是对是错，咱们修行人谁不要个对呢，谁不愿意避开那个错呢，对不对，咱们都要一个对嘛，咱们都要避开那个错嘛，谁知道就这个东西最后这个东西是大祸害，因为你总是要这个对，你不知道总是要这个对，才造成了你一直错错错错错错到了现在，就是总是要这个对，就是按照教下来说的话，就是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就是你非要去认那个东西，认了你才放心，就是认了才放心，这是对咱们说的。但是对于不修行的人来说那就另说了，对于不修行的人来说一辈子糊里糊涂的那哪行啊，一辈子糊里糊涂空过一生，那不是傻子的一生吗，那不是猪的一生吗。做个人就要叫个是非，哎，对，你要是想叫是非你就到禅宗来叫，到禅宗怎么个叫法，才有是非，是检责，是明白，这就是这么是不对的，这么是不对的。然后呢就是说假如说人家那个袁无克勤说了，你要是这么会啊你就错过了，宽作何用。就说你要是就是说就是总想要会他，总想要明白他，比如说咱们现在上课总想要从上课这得到点什么，明白点什么，那你早错过了。这种人呐、啊，就是说总想得到点什么的，这个东西就是在禅宗里面是最没有用的，就这种人是没有用的，他不堪做法器，不堪做法器，就说的难听点就是这，就说是堪做何用啊，一点用都没有。那个钉啊，那个钉子啊，应该是那个啥对吧？应该是把那钉子砰砰砰钉到钉里，钉到墙上，一个坑一个卯的钉上去。他把这个钉啊，他粘个钉，粘个那个。胶水粘在墙上，一看呢也跟钉子一样，但是呢你那不行啊，你那一挂东西它就掉了，有什么用啊。然后下面说了，就是现在参禅的人不在选择里便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就是他们坐在明白里，但是我就不坐在明白里，你们还护膝吗。然后那个袁无克勤说了，鲁肃人既不在明白里，且道赵州在什么处，为什么那赵州不在明白里，赵州在什么处啊，为什么还叫人护膝啊，这就是他的问题。他不在明白里，第一个是他不在明白里他在哪里，第二个是他既然不在明白里他叫人护膝，他怎么还叫人护膝，他不在明白里他叫人护膝个啥呀，我护膝我总要明明白白有个东西我要护膝吧，你现在不在明白里你叫我护膝什么。这就是这个。然后下面的是基本上我们就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学习嘛，学习老人的这个编录也很好啊。我就今天先解释解释，反正顶杠不知道能解释完不能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公案就到这儿了。公案到这儿之后，袁和慧卿有一个评说，评说这个公案。我住在明白里，在什么地方？刘志伟就问你呢。你又住在一个不住在明白里了吧？你要是住在一个不住在明白里，是不是也不对呀？所以叫才有是非是检责是明白呀，才有语言是检责是明白。因为你不住在明白里就对了，你可不是住在一个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要补子你，他不是说简单的就这样说两句，他这个话后面还有呢。我告诉你后面会是什么话，你白活了这么大，你爸你妈白供养你了，你怎么当一个僧人？你当个僧人的话，这你都不会过去，你愧对什么什么什么不？他有一堆呢，那个十方土民都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言语他就是棒喝雷池，他就是这样，他这个言语就有这个重量，有这个分量在，就是他一直逼你，逼你，逼到你到墙角。嗯，我们再看看这个，就是那个啥，没事，你继续说啊，不要害怕。我们再看看这个袁和群说的这个公案的这个啊，袁和群说的公案，袁和群就通过这个公案，他先说了他的老师，就是五祖法眼，五祖法眼说过，垂手来，思过耳，而作末生会，写道作末生是垂手处，拾取钩头意，默认定盘心。哎呀，这句话说的是废话的，就是五祖先师说过，垂手来。思过耳，垂手来思过耳，思过耳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大家可以就不妨也说一说，这个东西就靠是理解了。垂手来就是垂手来就是垂手来垂手走，有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嗯，然后呢就是那个写到做陌生是垂手处，垂手处是什么处？垂手处就是他应该是可能说的就是方便吧，指的是方便。然后赵州说了下面，不是那个袁和慧卿说了下面这个特好玩，大家要识啊，大家要识他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佛说的这个方便背后的那个究竟是什么，要识这个呀，要识通过方便你能够认起它的究竟啊，你能够识起，这就叫识起钩头意。但是识起钩头意也默认定盘心，你要是真的有一个究竟，你一直抓着一直抓着，那你就是错认定盘心，你也不能认。你看这一句话，合起来说，大家如果就是光是单纯的看，如果是初学就很蒙圈。识起钩头意，默认定盘心。嗯，大家要注意啊，大家一定要识啊，要识得它呀，识得它怎么样了？识得它了之后，默认定盘心。就是吃到它之后，把它扔啊扔啊，扔得远远的，扔得可不能再远了。老师说踹到垃圾桶里面去，就是扔得远远的，远远的，远到什么程度？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就是默认定盘心，默认定盘心。这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呢，这是说了他们祖师他们的老师说的，然后就是凭这个僧啊，这个僧，这僧出来也不妨奇特，遮赵州空处便去磨他，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赵州更不行棒行客，直到我也不知，若不是这老汉被他罗着，往往忘前时后，赖是这老汉自有转身自在处，所以如此答他。这是这三行是一段，这三行是一段，这三行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是这个老僧不在明白里啊，老僧不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你们还护息不护息了？你们还护息不？然后这个僧马上就出来了，说是既不在明白里，护个什么呀？这就是说他说他这个言语上是矛盾的呀。你说不在这里，你让我们护息个啥嘛？啥子嘛？然后赵州呢也不行棒也不行客，只说我也不知，就是赵州退了一步，就像两个人过招，赵州先拿了一招，然后这个僧还了一招之后的话，往前进了一步，赵州又退一步，我也不知。说不是这老汉被他罗着，往往往前时候，赖是这老汉，就是其实他这个有点什么呢？如果是往细微处说的话，他是虎口里横生，我就说我也不知，看你怎么办，这就叫虎口里横生。这说出来道道可多了，但是这虎口里横生有个根本的，你没有虎就没事了。哎，这说的太多了，这道道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真的不适合出现。赖是这老汉有自在转身处，所以如此答的。然后后面又跟着，这是前面的，后面又说了，如此如今禅盒子问者也道，我也不知不会，争奈同途不同辙。就说教州说我也不知，他那个袁和慧卿就说现在的人也说啊，我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跟教州的不知道那可不一样哦，可不一样啊，虽然是言语一样，但是可大相径庭。 然后那个圆悟和尚话锋一转就说了，这个僧人啊，这个和尚呢、啊、他是有这个出生于赵州退，赵州退他怎么样，赵州往后退一步，他再往前进两步，他逼赵州啊，就叫这僧有奇特处，方始会问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不在明白里，更好一罗，若是别人往往分数不下，赵州是作家，只向他道问世必得，礼拜两退，就是这僧依旧无奈是老汉和，只得忍气吞声。这就是说起来这禅宗公案可好玩，你听听这话语多好玩。逼扎逼扎，谢谢谢谢逼扎，我一直都念佛，我也没有禅，逼扎逼扎。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赵州说了，赵州说的是这个意识不在明白里，让我们呼吸个什么嘛，赵州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僧马上就说了，你既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你不在明白里呢，你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不应该知道在不在明白里呀、啊、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怎么说不在明白里啊，你哪来的你这么确定的说不在明白里啊，就这就是坑死了，这一句话不好回答，若是别人往往分数个，这句话就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答个语那就完了，幸亏那个作家的就是什么，作家的就是真正的那个方丈啊，那个作家啊什么的，他不是要下个语，就是说接人怎么接，他不是有个人要接啊，他不是非要下雨的，我就不下雨，就是说问事记者礼拜了退，这等于没回答他呀，没回答他一样，赵州说问事记得礼拜了退，你看这就是礼貌嘛，对吧，你问了我了，你问了就行了吧，行了礼拜了退下吧，这僧依旧无可奈这老汉和，只得忍气吞声。这是此事大手宗师不约而论玄论妙论机论景，一向与本分是接人，所以到相骂饶而接嘴，相唾饶而泼水，殊不知这老汉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语，只是天下人不奈何，他就是说的东西都是很平常，他这里没有东西，他说的都是平常的，但是天下人就是咬他咬他咬他，老咬不住他，你知道不，老咬不住他，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拈横倒用，顺行逆行顺行得大大自在，如今人不理会得，只管道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就是现在的人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师傅坐在这儿，人家问你，你竟然不给人家说，你算什么师傅吗，师傅不就是解疑去惑的，人家问你你咋不说呢，殊不知当面错过怎么没解啊，你看你问了我答了，我答了个什么呀，我答了你问世即得，这就是我的答，这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还要个什么礼拜了退完事儿。我坐在这儿，就是我坐在这儿的，就是我就坐在这儿，你就是你既然来问的，你就该礼拜，这就没事了，这就是这一段的解释的话，就是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是赵州是大手宗师，不给你谈玄说妙，本尊是接人，所以说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就是说你这个你要是骂他呢你随便接，你要是唾沫他呢你随便唾，就是说是这个老汉呢不以棒喝接人，就是平常言语，但是呢你总是咬不住他，你一咬他你就被他扎，就是天下人不奈何，所以叫赵州古佛，赵州古佛，因为他平生他没有计较，所以说横言倒用，逆行顺行得大自然，这句话就是我们用功的窍门啊，你看看咱计较的细不细，咱计较起来那可不是从吃，对不对，吃什么不吃什么，从穿什么穿什么不穿什么，打蚊子打不打，蟑螂怎么整，说话怎么说，做事怎么做，这计较的计较来计较去的，这个就是这计较的都寸步难行。你就说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横言倒用，顺行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会得，只管道你不答话不为人说，殊不知当面错过。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说圆悟克勤他评的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是说是赵州说那个就是说这个知道无难唯有简责，不能说啊，一说就是简责就是明白呀、我不在明白里，我不在明白里，你们还护息不护息啊，就马上有一个僧人就出来报不行了，不在明白里护息个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应该这么问的，不这么问的话没法还话，不这么问赵州就僵在这儿了，就狼狈了，就说是就是一场抹罗了，就是等于是竹篮打水了，哎他这一问，他这一挑事挑出来个打抱不平的僧人， 就是这不在名单里呼吸个什么，我不知道啊。他不能说他知道啊，他刚说过他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呼吸个啥，我不知道呼吸个啥。你要不知道，为什么说你不在名单里啊？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这么肯定的说你不在名单里呢？对不对？教授就说问事儿记得里外了之，这里头就说这个僧人的这两问，尤其是第二问是亮点。但是第二问呢，就是这么重，就让赵州就轻轻的，就是问事儿记得里外两退。你还有啥说的？退吧。你也问了，我也答过了。他答了个什么呀？他没答，是不是没答呀？你打坐打开的，他们那个对话悟道是什么境界？他们那个对话悟道就是说去掉你的一切境界，你要有一个境界在，你就没法跟他对话悟道。姚木克勤不是说了吗？世事无碍才可以谈禅。理事无碍那个境界都高得很了，理事无碍那里是不是可以谈？张湘英说是哦是哦，姚木克勤说不对不对，世事无碍可以谈禅。你什么叫世事无碍？一点事儿都没有了，那个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事儿都没有了，连理也没有了呀。还有一个我想问问你，就顺便再问问你，黄玉贵师兄，就算是你没打开对吧，就算是你没打开这个事儿的话，咱不能说咱打开了对吧？那我问问你，你猜一猜打坐打开是一种什么境界呢？你猜猜吧，你好歹你修了，你猜猜打坐打开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你答一下，试试答一下，打开是一个什么境界？比打坐打开的深入多了，打坐打开的比这深入多了，岂止是言语里，刚才都说了，那个三藏十二部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说叫什么来着，全住不及呢，一大藏叫全住不及呢，一大藏叫全住不及，这一则必然路就能全住得及吗？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他这个情唱，就是赵州的那个，把这个公案了解清楚了，咱们再看看这个就是那个原物克勤的他那个括号的注解，再看看这个注解，就说赵州示众，赵州就是要开示了，然后原物克勤就在旁边，这等于是怎么说呢，就等于说是一个大家看过那个奥巴马的那个演讲没有，奥巴马的演讲，然后旁边有一个黑人在那给他做手语，然后奥巴马这样讲，黑人就那样那个什么做手语，可有意思了。大家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就是他这个黑人的手语，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奥巴马越正经这个黑人越捣乱，他两个合唱一出戏把大家笑得要死，就是实际上他俩唱的是一出戏，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反说，就赵州示众了，赵州示众，这个原物克勤就开始打抱不平了。哎，你干什么呀？打这葛藤，你多事儿不？你还示众？你有什么可示的？多事儿不？打葛藤，你就是打葛藤让大家依靠吗？不是，是不是啊？这老汉干什么呢？是祸害人的吧？这就是这个，这老汉做梦，莫打就折腾。然后说了，至道无难。那个员工朋友说，哎，可不能这么说啊，至道很简单吗？至道不简单，也不容易哦。这就是也赵州说知道无难，然后肯定就下雨，非难非易啊，然后危险减责，就是就怕知道无难，就怕减责。那个然后肯定说眼前是什么，三祖犹在，要就是说三祖要是听见你这么说，气死了，为啥呢？为啥你现在说大家千万不要减责，这不正是减责吗？才有语言是减责是明白。然后下面的赵州说了，我们不能说呀，我们一说就是检责就是明白。然后那个原物克勤就说了，两头三面，小麦弄鱼行水浊，鸟飞落毛。我们不能说话啊，我们一说话就是检责就是明白，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说话，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说啊。你看看，这就叫玩弄什么呀？你都说了这么多了，你还说不能说话，是不是啊？这就叫两头三面啊。你这两面三刀，意思就是你这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你说大家千万不要说话啊，大家千万不要谴责呀，千千万万不要谴责啊，千万不要看那个大象是一头黑色的呀，就是两面三刀在那玩。你这一说大家都看嘛，你这是正让大家在谴责呢，所以叫两面三刀啊，口是心非嘛，说一套做一套，你这就是卖弄，你不要卖弄。然后跟你说少卖弄，鱼行水浊，鸟飞落毛，你这鸟一飞你的毛就落了，鱼行水浊，鸟飞落毛。然后老僧不在明白里，贼身已露，这老汉像什么级，你不在明白里，你在什么地方？贼身已露，终于抓住你了，我知道你在哪儿了。他在哪儿啊？是汝还呼吸也无， 半爷也有一个半个，就是这句话，哎呦，有这句话在啊，还有个护膝在啊，你看，刚说了你不太明白，你现在又说还要个护膝，就像是保任，不是说了没有心可见吗？没有，还留一个明心见性了，本来都见过了，更多一见，对不对啊？没有个迷，没有个悟，说什么明心见性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又要说保任呢？就是一个道理，为什么说保任？你说个保任败了，保任的保是不是败了呀？是汝还护膝也无败也，实际上他这个方便是可以说，他这么一说方便，那个圆悟克勤就在旁边揪他。但是呢，虽然这个是方便，但是呢，就是这一句话实际上是非常微妙。老僧不在明白里，有很多人就误认为是大家不要明白了，就像刚才刘师兄的那种，大家不要明白了，还护膝不护膝啊？那不是说要你护膝的意思吗？拉人，那不是要你护膝吗？不是要护膝吗？也有一个半个，就是说，哎，就因为这一句话，是汝还护膝也无。假如说赵州只是说知道无难，雷天简则，才有语言是简则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句号，大家散去吧，这就没意思了。但是呢，赵州就多了这样一句，就赵州精彩，精彩的人，就是赵州握的人，你们来咬啊，你们来踢啊，是你还护膝不护膝了？就是说，就多这一句来，多这一句来，给大家看大家怎么说。护膝不护膝，不在明白里，还护膝不护膝啊？那你这马上的，你思维，你要跟着这个思维走，马上就会说了，不在明白里，你护膝个什么呀？不在明白里，你让我们咋护膝啊？对吧？你给我明明白白说出来是个啥东西，我才好护膝。就像是小孩，你明明白白把这小孩给我，我才好养大，对不对？你现在你说你没有这个小孩，你再让我去养大，你让我养什么呀？对不对？嗯，是时有争论，既不在明白里，又护膝个什么也好一意搭。舌主上恶就是这一句话让他说的也让人哑口无舌。舌主上恶，你看大家试一下，舌主上恶你还能不能说话了？说不了话了。就说是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圆悟克勤，你看他就是这个僧人一说话他就很赞赏，也那个赵州一说话他就摁，然后他提这个僧人，哎，这个僧人就是这样搭得好，就是僧人出来找事找得好。这时候让你哑口无言了吧，就是舌主上额，就是没法说话了。赵州说，我亦不知扎杀这老汉是扎字不，我也不知道，倒退三千，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呀，折煞了，这你赵州你还为人师表，对吧？这么多人来找你开示，你这一下子啥都不知道，那你就倒退三千，你跟没学佛的有啥区别？你连没学佛的都不如，没学佛的可能还给你显摆着说他理解的佛是啥意思呢？你连个没学佛的都不如，你说你倒退成啥了？砸杀这老汉，就折煞他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就是僧这句话就是等于是砍住了，好像是砍中了赵州一样。就赵州说，僧说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一下子就砍中了。赵州被他一砍，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呼吸个啥。然后这个僧又问了，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看走向什么处，除教上出去。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就是说你说你不知道就完了，扎就读扎，是汝还护膝也无，垂钓千尺意在金陵，正好钓着一个。你要知道啊，他钓着一个的话，钓着一个鱼的话，这个赵州他也没有那个什么呀，没有脱身啊，等于他两个，不是那个鱼吃亏，赵州也吃亏啊。赵州这就两个都不是完，都不是那个什么，就是说都是落跑三千，都是丧身失命了、啊。赵州跟他都丧身失命，都落坑里了。这就是说，看走向什么处，就是僧人说的这一问法，把赵州给逼的让赵州能上，看你能怎么答呀？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啊？你不是不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说不在明白里啊？这一句话就是说，看你赵州怎么办，我就把你赶到树上去，把你赶到树上，你只能跳树，你一从树上跳下来，你就得吧唧摔死了呀！就是逼你啊，逼到这儿了。然后赵州说，哎，问事即得，里外两退，赖有这一招。这老贼的意思就是这个老油条，他油得不得了，狡猾透了，这个老狐狸，就是这个意思。这老贼，这就是夸奖的语言，这就是颂。就是歌颂赵州呢，赵州这个古佛再来，但是在圆悟克勤这儿，就是说对他最好的称呼就是，你看看这老贼赖有这一招，哎呀，这幸亏有这一招，都逼到这儿了，谁都没法答话。 到时候说，哎，问事儿了没有？问完了你就礼拜退下吧，就是。教授没回答他，这也没法说了，他就咋说呀？这僧人也只好退了，僧人也只好走了。然后下面我们再看雪窦的颂。这个公案呢，就我吧，就说我吧，几点了？还有15分钟哎，就说我吧。公案我觉得不是说特别的难蒙，一看吧也都能懂。但是雪窦的颂不是每一个都懂，雪窦的颂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傲，比较就是它简洁，然后它用字也少，而且它里面的含义又深，所以说就是杨无头琴是就是这个，其实上他是讲雪窦的颂，可能是当时比较，其实我觉得是当时比较流行雪窦的颂，然后呢就是杨无头琴就拿来给他讲一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雪窦颂，至道无难。咱们还是一样啊，咱们只看前面，咱们最后再看后面的括号里的。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这就是送那个赵州刚开始的那个话的。天地日上月下，坎吧，坎前山深水寒。天地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如龙石尽岂合力？如龙石尽岂合力？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显则明白君自看。人家赵州说至道无难唯显简则，然后最后雪窦的颂落在什么上啊，大家看看应该怎么简则吧，大家看看应该怎么样才是明明白白的吧，你看看多好玩。难难显则明白君自看，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你这个一有多种，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天地日上月下，坎前水深山深月寒，这个地方这就是说到这个就是这种的这个风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风景，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是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怎么说，就是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说就是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直到天凉好个秋，有点类似这样的那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呢是未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得愁滋味呢是欲说还休啊，却到天凉好个秋，就是天地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然后说骷髅石尽喜何力，骷髅的那个石，骷髅啊，骷髅里的眼睛，他用那个眼睛去识，这个识也都让他尽，就是尽到一点一点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喜何力，枯木龙吟消未干，就是枯木里头有那个龙在吟呻吟的这个声音，很低沉很低沉的那种深的声音，到现在还能听到，这叫枯木龙吟消未干，难难显得明白君自看。咱们怎么看这首诗，下面呢就是有袁无可勤的这个颂，咱们直接看这个就能把这首诗看明白。实际上这首诗怎么看，就是他这个雪窦的颂啊很简单，雪窦的颂他就是把这个回顾，实际上呢就是比如说前面的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一直到天地日上月下，这个说的都是说的是赵州的他那个开市的，这些都很勉强，所以说天地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然后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僧人他怎么就是在这罗了一下之后的话，看看赵州的这个回答非常非常的有风采，就是一点一点都没有痕迹，所以叫独龙石尽喜何力，但是就因为他这没有痕迹，这到现在啊都被后人所传颂，所以是枯木龙吟消未干，他就是对这个公案一段一段一段的颂啊，一段一段的颂，难啊难啊，就是说难啊难啊，简则明白君自看，就是最后说的是问事记得礼拜了退，这是就是说难难难，就是说但是这个公案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呢，这就叫简则明白君自看，他就是对这个公案的一个颂。袁无可勤的颂就是不仅是解释，然后也对雪窦也说，你看第一句话就是雪窦知他落处，所以如此颂，知道无难，便随后道言端语端，举喻于不以三语反，雪窦道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四三语反一，而且道什么处是言端语端，为什么一却有多种，二却无两般，若不聚眼向什么处摸索，若透得这两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旧见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时换天做地， 有时换地做天，做做天；有时换山不是山，有换水不是水。看到没？哪能就是一定的定式换这个是那个，换这个是这个？我有的时候就这么说，有的时候就那么说，要根据情况的，要根据情况的。所以说，有时换天做地，就颠倒的不得了了，就有时换地做天，有时换山不是山，有时换水不是水。毕竟怎生得平稳去？树来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情怀泯然自尽。得此四句颂，顿觉了也。雪窦有余才，所以分开解国算来也。只是头上安头道，知道无难，圆端与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这就是这个是一个解释啊。我们从头看这个，怎么把它解释的清楚一点？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圆端与端，知道无难，圆端与端。一有多种，二无两难。这一段就是送的是这四句。雪窦知道啊，就是赵州是要这么说的，就是怕大家谴责啊。然后就是说的知道无难，然后说的是言端语端，就是说你这言端语端的这个地方上，你这不都是有漏斗了吗？有漏斗了吗？举一疑，不以三疑反。雪窦道：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四三疑反一。四三与反一，这里说的是啥呢？就是说刚开始的，咱们看看这个公案的这个，知道无难，唯嫌拣择嘛，对不对啊？我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是不是啊？我有一个例子来说，所以就会说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这就叫举一反三嘛，举一反三。但是呢，他说的是言端语端，这就没返回去啊，没返回去啊。但是这个呢，这个虽然是没有返回去，他说了这个。只是想问什么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这就是说的是赵州啊，赵州在评上这个僧灿的这个信心明，僧灿是那么说的，赵州是这么说的，这个所以呢他两个说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两个呢说的虽然角度不同，但是他两个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就是他两个，就是说他两个看起来是不同，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说的是赵州的这个，因为是知道无难唯先选择，然后是就是这个就是说信心明原来的，但是赵州举的呢，就是说是才有语言是选择是明白，就是让大家不要选择这种说法，实际上呢他自己都在选择，所以他赶快说自己不在明白里，就是祖师。他来回说正说反说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就这么说，就是这个还是落在知道无难唯先选择，淡漠憎爱纵然明白，还是对于就是这句话大家的用处，大家的解释，就是怎么样跟学人来说都各不一样。我是认为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是这个意思。但是雪窦知道啊，他这样说的话已经落了呀，所以说言端语端啊，言端语端，就是说知道无难的话不能选择，才有语言不是落了吗？那你这不是言端语端都在落吗？你这不是都在落吗？所以说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怎么说呢？看从哪个角度，这就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且耳道什么是言端语端处？这个地方是重点，这个地方是重点，就是你知道什么是言端语端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也不能落呀，也不能执着呀。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线，依旧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那么说，就是刚才说的，有时候我就说你这样是落，有的时候说你是不落呀，所以叫换天做地，换地做天，有时候换山不是山，换水不是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树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要是假如说真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说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凡泯然自尽，要真是这样的心态，那也都不需要这四句颂了呀。这就叫假如说这样，则此四句颂顿绝了也，就是这四句颂都不需要。但是雪窦这个人呢，他有才华，他没有地方用，他闲着实在是没事，他多事儿，所以说他就分开来说，就这样头上安头的说，知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就是雪窦这么送也是头上安头，这就是雪窦前面的这个就这么就送完了。其实这哪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的，这已经是三般四般了呀，这是雪窦啊。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看出来了僧灿，又看出来了赵州，然后又看出来了雪窦，又看出来了圆悟克勤，一句话让他们四个人翻来覆去的倒腾说，你都不知道该谴责还是不该谴责，该说话还是不该说话了，简直是咋都不对，横竖都不对了。 不是吗？这不就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吗？有时候我就说一有多种，有时候就说二有多种，它是来回说的。这就是这一段，就是奉前面的这个，就是赵州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开示的，然后再往下走啊。虽无许多事，天上天地日上时，月变下，坎前山深时，水变寒。嗯，到这里言也端，语也端，王世兴的这个，就说你不能够把它就是当成一个有固定的这个什么，一定要是怎么样的，就说是禅宗的这个特别特别的灵活，它打掉的就是这个。他打的就是这个，你不信的话，你就是按照这个思路，你碧岩路一则一则的看。刚开始你就看老人写的，看了老人写的，你扔开老人写的，你就自己去看碧岩路的原文。虽无许多事，天上日上时，月变下，坎前山深时，水变寒。到这里，言也端，语也端，头头是道，物物全真。岂不是心境俱旺，打成一片？雪窦头上太孤峻神，幕后也漏得不少。若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位相似。若是情且未忘，便见七花八裂，决定不会如此说话。这就是凭那个雪窦说的那个天上日上，月下天地日上月下，坎前山深水寒，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他说就是没事儿的话就怎么样呢，没事的就是等他们天上的尽头的那个太阳上来的时候，那个月亮就下去了，对吧？他两个是轮流值班的。门前的时候呢，山深的时候，山很深很深的那个地方的水啊是非常非常冷彻的，又冷又清澈，对吧？这就叫那个坎前山深水寒。就到这里的话，你也可以说圆了，你也可以说语了，头头是道，物物全真。前面呢是怎么都不对，到这里怎么都对，这叫头头是道，物物全真。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刚才说的是打坐啊，那个打坐打开是什么样的境界？心境俱旺，打成一片，岂不是心境俱旺，打成一片处？雪窦头上太孤峻生，幕后也漏得不少。就是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雪窦的这句话说出来的话很就是说这个意境啊非常非常的深远，很孤，就是孤寒啊，很孤独，然后又很寒，就是那样一种气氛，就是很就是说那个高高山顶立的，就是说是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在高高的山顶上赫伯纳祖的，就是那样一种非常非常高峻。就是这个诗啊，看这个意境猛一看觉得很高峻，但是实际上它也漏得不少。为什么呢？很自然呢，对吧？日头上了，月头就下嘛，山深了水不就寒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对吧？所以说幕后也漏得不少，如果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位相似。就是参得透的人自然知道，就是像刚才说的是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恍不休。真正愁的人一定认同这一点，哪是你能说愁啊？真正愁的人他顾不得上说愁，真正愁的人他怎么着，他直接上吊死了他还跟你说愁，说愁的人都在跟你都不愁在那撒娇呢，那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参得透的就知道这句话的这个味道，自然如醍醐上位相似。但是有一种人呢，他总是在境界上琢磨，所以他看着这个他就想着，哎呀，那就说说这个就是喽，说一个吃茶去喽，说一个晴天摆子树喽，就是说了这个就是了，这就是这个总是在这上捞磨啊，这就是七花八裂，决定不会如此说话。就是说的话，他的见解是这样，他就不会这样说，或者说他看到这个雪窦这么说，他就会误解。这就是若是情解未忘，渐渐七花八裂，决定不会如此说话。情解未忘的，就是到了这儿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说。就是说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你倒一句来是什么？你怎么道啊？怎么道都不对，这就是遍见七花八裂。哎呀，没讲完，刘师兄还在不在呢？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独楼十殿喜和立，枯木龙吟消未干，这是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这一点，就是最后一着幕后一着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你现在咱们现在走不到幕后一着，但是咱要知道那个路数，咱知道那个路数到了那儿的话，知道这个路标到那儿，咱知道怎么走。就是这则公案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赵州知道无难，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他把这一段说出来，有这个公案，老人也说过。先说到这儿吧。 下一次再讲吧，那就好，那就到这儿吧。